第四点才是开始是这篇讲到的一个主题哈，就是种子生长的三个重要条件，你也可以理解成神带领我们成长快慢的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种子，第二个就是土壤，第三个就是环境。我们先讲第一个要素，就是种子。你是否在你的心中种下神的话语？就是你有多少神的种子？神的话语就是种子，有种子才能有收成，有神的话语才能经历收获和得胜。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重生得救后的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眼前的问题，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物质世界的问题，乃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将神的话语撒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学会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在心里先撒下神的种子，然后神的种子、神的话语自然会为你效力，解决你现在面临的一切的问题。所以，在开始去讲的那些神的孩子，他没有活出那样的丰盛的这样的生命来，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那么多种子。他有重生得救的种子，但是在今世。今世能够活出丰丰富富的那些神的道和神的应许，他们没有栽种，所以他们就只能活出那样的程度，对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硕果满园的话，我们就需要支撑硕果满园的相应的神的种子，这个能听懂哈？所以。我们遇到，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从外部找方法、找答案、找人、找关系，而是把你、把我拉到神的面前，看神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看圣经上神的应许是什么，去默想神的话语和种子。那么，当我们里面刚强了，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外面就刚强，就改变了。而且，神的话语是不能朽坏的种子，不管过了多久。你栽种下来的就必有收成，所以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投资了。那么，当你遇到官司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讲实践哈，就是翻开圣经上，看看真理是什么。那你需要去找到以赛亚书54章17节，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那这里为什么？这里讲到其实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原话是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是由于神。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仆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皿的铁匠是耶和华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耶和华所造。凡为攻击你我的器械都不被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我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因为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们从耶和华那所得到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你看看，这里有讲到，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里面有这一条，对吗？所以基督徒遇到官司的时候，起码我们心中是有这样的一个话和应许的。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神是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在审判的时候，企图那些攻击我们的器械是通通都不被利用的，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冷静智慧的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去处理我们现在的一切的情况。那么，如果一个人他遇到疾病的症状，那就需要看看圣经中针对这个情况的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就需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以赛亚书53章5节，说因他就是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选择相信并承认这句话，就是关于医治的应许，圣经上还有很多很多哈，就是每一句话都是大有果效的。你相信十句有十句的力量，你相信一句有一句的力量，但是哪怕你只相信了这一句，你也能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就是真理。真理就会去亲自去做见证的，所以当我们去默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去默想它、诉说它、相信它，这句话就会比你收到的任何报告更加真实、更加有力量。真理的种子会在你的心中茂盛的生长，你也会必按照真理而行。那有些弟兄姊妹。 就讲的说，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去说他呢？说就把那个说他就变成一个律法，因为经上记着说，你心里充满的，你口里就一定会说出来，对吗？你怎么样相信的，你就会怎样行，这都是圣经上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去默想的时候，我们选择相信他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说出来他的。我回家的时候，还有一个，还有我的家人，也是我所心爱的哈。啊，他的狗狗生病了，当查出来是胰腺炎，就是狗狗有胰腺炎的话，就是相对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不能吃饭呀，然后就是对生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他对这个狗狗非常非常的喜爱，就是他对他就像对孩子一样，非常非常的好。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伤心，他让我帮他祷告，然后呢，我就给狗祷告，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主耶稣已经医治他了，因为主耶稣非常非常的。爱着这个狗狗，也爱着它，我就是这样的去领受的，然后呢，他说，哎，感谢主，主耶稣医治了，太好了，太好了。然后紧接着呢，家族里面的亲戚相互见面，他见谁他就跟谁说这个狗狗得了胰腺炎。他每一次说的时候，我其实都是比较沮丧的。为什么比较沮丧？就是我知道神的大能还是在彰显的，无论能够拦阻神的大能。我的沮丧是在于他没有去真正的去把。刚才我跟他所说的这样的话，去栽种在他的心里。如果他栽种了这句话，他就会知道主耶稣已经医治了这个狗狗，他就不会再对任何人去说这个狗狗有胰腺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再说这个狗狗有胰腺炎了，因为主已经医治它了。我说你会看到这个医治的彰显啊，因为神会亲自去行奇妙的神迹的。他就说，哦，家族的另一个人，他就说，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要说好话嘛，就是说好话。玛利亚的意思就是要说好话。我在想，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说好话，而是说真理，而是说真理，说事实。真理和事实就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们所有所在乎的一切都平安，对吗？所以这个狗狗是我们的产业，它也应当是平安。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没过几天，他就去给狗狗去做检查，检查之后回来，他说他感谢主了。前几天他去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还跟他说狗狗就是治不好了，然后这个狗狗好长时间都不能吃饭。然后呢，他说这次做完检查，然后检查报告出来，这个大夫就跟他说这个狗狗有得救。说能治好，所以他就放下心来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就是主对他的爱了。当我们属灵生命在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些家人或者说家族里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或者他们所说的，但是他怎么能够去活出来不一样的生命来？就是他花时间去知道圣经上的真理，在心里。去持守，去默想，去按照真理去生活，那么他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好起来。但是如果主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他还是按照以往的生活，那么他直到他遇到下一个问题，他可能还是会慌张的，会慌乱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神迹完全彰显，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的人帮他去带到。但是我就记得，有个姊妹跟我讲的，她说："你不能总吃我园子里的果子呀。"她说："你自己的园子里也可以栽种一些果子呀，你不需要总是让别人去带到，总是去吃我园子里的果子呀。当然，我们的园子里有很丰盛的果子，我们愿意让别人去吃。但是，如果你真爱这个人的话，你会希望他自己能够进入到神最好的祝福里。什么叫神最好的祝福里？就是自给自足的。所谓的自给自足，就是能够知道真正的与主同行。"然后活在神的真理里面，他和神亲自有美好的关系，在神的里面自给自足，而不是说每次遇到事情都是周围的人去帮助，我们就去看到就是我们在心里去栽种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哈。所以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 安德烈·沃麦克曾说过一段话，我特别的喜欢。他说："如果我去你家看你的花园，我不需要在你一开始撒种的时候就和你在一起，才知道你种的是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观察那些正在生长的植物。如果那里长的是玉米，你播种的就是玉米；如果那里是豌豆，你播种的就是豌豆。你可能会声称有人进来，在你的花园里面种了一些你不想种的东西。然而归根到底，守护、保护。"你的花园就是守卫你的花园是你的责任，不管那里长了什么，都是你种下的，或者说你允许种在那里的。那这里讲的就是，其实你一个人他心里充满的，他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他虽然不知道这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当你听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心里栽种的是什么，他栽种了多少神的道，对吗？所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去栽种真理，去按照真理而行。约翰三书1章4节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若没有你我的允许，魔鬼真的什么都做不了，疾病也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疾病就是罪的果子，你我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就你我的所有的惩罚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疾病没有任何的道理能够停留在你我的身上，这就是真理。当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就必使我们得自由。那魔鬼也知道这个真理呀，所以魔鬼攻击人的方式是拦阻人们去认识真理，去持续给人们谎言。很多时候，这个基督徒认为，受世界文化的影响，就夸大了魔鬼的力量，就好像魔鬼能够幻化人形，随便攻击基督徒，这不是真理。魔鬼不是这么去攻击人的。约翰福音8章44节说，主耶稣评论到那个魔鬼撒旦的时候，他说他不守真理，因为他心中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本身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人的父。所以魔鬼没有什么能力，他只是在说谎，而主耶稣说，在你我里面的能力才是最大的，所以约翰一书4章4节说："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我们已经胜了这些仇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们要学会运用在我们里面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当魔鬼去欺压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幻化成形，然后去推人一把、扇一巴掌，然后把谁给推下去，不是的。事实上，魔鬼连身体都没有，一个青蛙还能跳，对不对？一个苍蝇还能飞，就是从这个程度来去看，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不上魔鬼的当的话，你会知道魔鬼对我们就是无可奈何，因为魔鬼连实体都没有，但是他怎么去攻击人？他就抵挡人认识真理。哎，你忙什么都行，你就是别看圣经。哎，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你别知道真理。用谎言去束缚人，或者激动人和人之间的斗争。他还会什么？他还会就是说激动人，给人一些谎言和误会，然后使其他的那些人来去敌对。所以你看，不管人怎么样去敌对主耶稣的时候，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看到的不是攻击他的人，他看到的是背后的这些仇敌对他们心中的谎言。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任何的这些争斗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从神的眼光去看问题。我们看待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差劲，我们看到的是背后仇敌是怎么样通过一些谎言去激动这个人的。这个人也是被蒙蔽的，对吗？你如果有余力的话，你就可以去通过爱能够去胜恶，就像主耶稣在讲的说，如果人打你一巴掌，你就给他打另一巴掌；如果他让你走1公里，你就陪他走2公里。为什么？就是要平息这个仇敌在这个人心思意念当中的谎言，使这个人都没有脾气再去给你发脾气了，那仇敌就没有办法再激动这个人来去欺压你了。其实圣经上讲的是这个意思哈。那么第五个，当一个人持续相信谎言的时候，这个人就被束缚了。反之，当你相信神的爱和神的话语时，你不要去在乎时间的长短，真理的灵必为真理亲自做见证。这个时间的长短，就是你不要在乎你所看到这个什么时候彰显。就像我刚才说的，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宣告有用，还是第三个宣告有用？我知道每一个都有用， 所以我不在乎它彰显的时间的长短，但是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神必亲自为真理做见证。神充充足足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话和神的爱会带领我们从我们所需要的这里到我们需要的那里。我认识一位老人，也是我家族所亲爱的，就是我最近经历了很多神在生活当中对我的教导哈，我很爱他们。但是我也看到一些问题，想要去讲出来。我讲出来这些问题，不是不爱他们，而是为了让你们去得益处哈。我也不是说我怎么样，而是说希望你们得益处。然后这个老人呢，他年轻的时候，从世界的人的眼光里面就是高官，叱咤风云，是瞩目的焦点。我依稀记得儿时的时候，就是逢年过节，我们家族当时放烟花，就是特别的盛大。但是当这个人老了的时候哈，他退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仇敌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放了自我中心的谎言，就是他非常渴望他是家庭的中心，他希望家人非常非常的关注他，家人对他很好，家人照顾他，然后呢，他喊一声，然后就家人就很关心他。曾经在那样的一个高位上，他在降下来了的时候，其实如果心里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跟神有特别美好的关系，神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人的满足的话，的确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一个落差哈。但是主非常非常的爱他，在他年迈经历疾病的时候，当时医院的大夫都下了病危的通知书，但是因着他们全家都是信主的，然后依靠主，就成功的去挽回了生命。就是这个老人在回家的时候，他还超自然的看见有天使坐在他的家的门口守护着他和他的家人。我们都知道，主若已经介入了，主要恢复的可不是一点点，他要给我们就是完全的，就是最好的。当神恢复我们，要恢复的比我们之前要更好。所以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主当时就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起来行走，他能够起来行走。就是我好久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等我这次去看见他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主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起来行走，因为我发现他躺在移动的床上，就是他的头脑特别的清晰，但是腿都就开始肌肉开始萎缩了。就是我很惊讶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呢，他的家人就对我说，说最初的时候，就老人只是很享受被照顾的感觉，被关注的感觉。他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用做，有人照顾啊，很开心呀，很享受啊。然后生病之后能抬起胳膊，他就是抬起胳膊，就比如说，谁谁谁，你过来来帮我挠挠这儿哈，就是这种，就他自己手能够到的地方，他不要自己去挠，他要去抬起来手去叫人，然后让人家给他挠。就是你会发现仇敌对他的蒙蔽，就是他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他反而喜欢让人帮他来做。所以，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能够自己栽种我们的园子，我们可以不经常一定第一时间去想到让别人去帮助我们。他在能走的时候，家人让他去在公园里绕圈走路，他总是朝最近的路，就是他自己就不想走。包括当人去跟他去说话的时候，他本来能够好挺好的去说话，但是他经常会要去就是那种含含糊糊的，直到那个人说你好好说话，然后他就瞬间就能够好好说话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症状最开始都是假的症状，但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个症状，他觉得他享受这种受关注、受照顾，他不愿去抵挡，他去接受这个疾病，所以会发现他的四肢就是萎缩，他现在真的想走都是不容易的，除非他继续依靠神，在耶稣基督里栽种神的话语，或者说我们更多的有盼望的想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有谁经历过小的时候，觉得别人戴眼镜很有意思、很好看，所以就想着自己如果近视了，戴眼镜就好了。去医院量视力，医生问说：“哎，你们家族有遗传性的近视吗？”没有。这孩子从出生，就有近视吗？也没有。那大夫就说：“啊，这是假性近视，你先配个眼镜吧，可能是用眼过度导致的。”但是当这个孩子戴上眼镜之后，假性近视很快就成为了真性的近视，因为眼球开始慢慢习惯戴眼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这个眼球会觉得他戴上眼镜，这个眼球觉得他没有问题。谁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本身就具备自我修复的功能，具备适应和调节的能力。一个哺乳期的妇人的奶水会根据孩子的需要增加或减少，会变成一种规律。它是根据孩子的需要的，是个弹性的， 它是会调节的。同样，疾病的症状也不是一旦出现就是永恒的，它在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是弹性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本身就给身体有自我修复的功能，神希望你是健康的，神希望他的孩子们都是健康的，何况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担当了所有的疾病呢，对吗？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更多的真理的话，我们知道疾病就是咒诅，对吗？《申命记》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疾病就是咒诅。那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经上记着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就是让我们不被咒诅啊。那疾病是一种咒诅，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疾病呢？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我们所有的罪了，我们为什么要还承担罪的果子呢？当我们把这个启示更多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很自然，自然到一加一就是等于二那样深刻和自然。我们面临疾病的时候就不会再害怕，因为你知道你所见的、所感觉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神创造你的身体有修复能力，并且那个假象，甚至是说那个假象你不接受的话，它这个谎言你不接受的话，它对你无可奈何。你会对疾病说话，你会对你的身体说话，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觉要和神的话语对齐，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们就是健康的，我们不需要重点哈，我们不需要先接受疾病，再企图自己做什么，再得到医治。你不需要转个圈儿回归到医治的原点。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奉耶稣的名，我拒绝疾病。因为疾病只是仇敌在敲门，看你知不知道真理，看你心里有没有神的种子，他能不能够把这个疾病的谎言栽种到一个人的心里。所以，有的人他可能感觉到他好像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的症状，有什么样的感受了，其实他看到感受的那只不过是一个果子。在之前，仇敌肯定是在这个人的心思谎意念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谎言，这个人先接受了这个谎言，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感受的，但是好处什么？好处是你随时可以拒绝。当你再拒绝疾病去持守真理的时候，那个疾病就必须要脱落。你不用管它多长时间脱落，你每次你只要做的就是你不开门，仇敌就没有办法把你怎样。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老人讲的是什么？就是他不想去抵挡疾病，他心里觉得他被关注。他被需要，他被爱，就这种他觉得很好。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真理，我们愿意去抵挡疾病，按照真理而行。我曾经分享过月经不来的这个谎言哈，就抵挡了，当时抵挡了半年多，后来月经就是如期的恢复这个见证，这个见证也生发了很多的见证，很多的姊妹，就是我都知道好几个。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见证之后，就开始冷静的去持守真理。他不再因着疾病的症状和时间多久没来而焦虑，他最终都是看见了神的道的完全的彰显，神的种子成熟后的果子，就是都是一直完全的彰显了，月经恢复正常。当我们去经历很多次数天医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健康的。这个事实比你一切的感觉、眼见都要真实，所以我在说这些不是为了凸显我们自己，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去得到益处。我也遇到过，当时那个有疾病症状存在的过程当中，政府发的免费的检测的子宫的邀请，但是我当时求问主，我刚才讲到如何去求问了，对吗？然后主告诉我再等等再去，我不是说去医院不好。医院也是一种帮助，但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这句话很重要哈。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医院是一种试探，什么时候医院是一种祝福。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医院的报告来告诉我们是否健康，神的话才是判断一切的最终标准。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最终标准，我们就按照最终标准去信、去说、去行，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你会想到说，哎，我就是想要去看看，对吗？你祷告也是很平安的，那你就去，对吗？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在表达的是说，圣灵会带领着你。医院为什么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试探？因为你们不是在一个国的，你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医院只会用世界的方法和数据去看待你，但是很多时候，当一个疾病只是个假象的时候，神的话、神的报告是远超过医院和任何人的话的，对吗？但是什么时候医院是一种祝福？就是神让你去，神觉得使用这些方式方法，他看到了你很多的这个路径，得医治的路径，对吗？或者说让你选择，让你相信你已经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有很多路径能够让你选择去相信，他看到你，哎，这通过这个医院的这个方法，让你能够更快的去得到他所赐给你的这样的健康，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是有益的，那他就会带领你去医院。去不去医院不是一种律法，而是你跟随着圣灵而行。那么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还经历过腰疼的一个谎言哈，这个就是我昨天陈木去看我写这个讲道，他才知道的。就是我真不说，就是我真不说，我真不说，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假的，我也不需要去让家人去着急啊，我也不需要去说这些。然后呢，当时就坐着去写讲道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坐骨神经啊，还是腰啊，我觉得那个部位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当时有就是疼痛的一个感觉。我记得有很多次，当这个感觉呼啸的时候。我都起来哈哈大笑，但是你知道最开始，因为我有一次写讲道，我有一次写讲道呢，我觉得那个椅子不舒服，桌子不舒服啊，就觉得那个桌子椅子就是位置不对，我就相信了，就接受了那个丑弟当时的那个谎言，然后呢，我就去买了新的桌子，买了新的椅子，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啊，就是我虽然买了新的桌子椅子，可以去为我写讲道去效力，但是呢。我也不应该去接受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我就开始去抵挡它了哈，我就反应过来了，所以有好几次，当这个疼痛感觉呼啸的时候，我就起来哈哈大笑，我就赞美主，我就蹦啊跳啊，捶我的腰啊，来扭呀、啊，然后就不害怕也不紧张，为什么？因为经历了很多次了的话，我真的就知道神的话比一切都更真实，我不管就是他的感觉怎么样，我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持续了大半年之后，所有的疼痛和谎言就都消失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经历过你们也有一些在抵挡疾病征战的这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呢？就是比如说，感觉这个抵挡了一次，然后呢，这个疾病疼痛消失了，哎，觉得自己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哎，发现那个疼痛又有了，那他就会觉得说，哎，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又出现了？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好的样子。不。你我在耶稣基督里早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们就是健康的，我们腰不疼，我们坐骨神经也不疼，我们哪哪都不疼，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只是仇敌不甘心，所以他企图再次敲门而已。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像往常的得胜一样，继续顺服神的话语，抵挡魔鬼，抵挡谎言，抵挡这些疾病。坚守真理，绝对不给魔鬼开门。所以，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就像往常你我的得胜一样，你曾经主带你得胜了，现在还会带你得胜，对吗？你曾经栽种过这个种子了，你长成那个小芽苗都已经得胜了，你这个芽苗还会继续长吧？你会长成大树吧？对不对？因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你会越来越有力量，以至于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像安德烈·沃麦克他所说的，就是他。就是走在神所赐的属天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当中，不再去经历那些疾病的试探了，对吗？这是主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肮脏污秽的邪灵，带着你们的疾病的症状都离开，不准再回来。有的时候我会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有的时候我会歌唱赞美主，然后扭动腰，不管他疼不疼，他疼我也动，他不疼我也动，反正我就是。唱，然后我就开始动，然后呢，喜乐满意。有的时候我也经历过，我就懒得管他，我该做什么事儿我做什么事儿，就好像疼痛不存在一样，我不说他也不在乎他，我就是用心思意念在抵挡他，我绝对不接受他们。所以不经过你我的同意，疾病就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征战。持守真理的过程当中，可以跟随圣灵的带领，不拘一格。只要你的心里有神的爱和神的话语而得坚固， 神的话语自行就会为真理做见证，圣灵就是真理，他会为耶稣来去做见证的。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把这个过程讲出来，就是你不管用哪个方法都没有关系，你心里有力量，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在第一次的时候，你还是要奉耶稣的名去捆绑，然后命令他们不准再去回来的，因为你根本的去命令他把门关上，对吗？也不，你不在那个试探当中，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有益处的。那么，约翰福音14章17节里面讲到，就是，真理的灵是在我们的里面的，他来的时候是要为耶稣基督所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美好。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从来都不会落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是会有力量的，疼痛也没有再来去敲门。主带领着我们的历练，使我自己哈，就是从害怕仇敌敲门，到我根本不在乎仇敌是不是敲门，就是这个是一段跟随主一起同行的一个道路。所以现在仇敌敲不敲门我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主医治的话语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了。神的话他自己就会去做见证，我只要相信神的话，照着真理去行就好了。那么刚开始操练属天意志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祷告，他说：“主啊，别让仇敌攻击我啦！哎呀，别让我有什么症状啊！然后主啊，别让仇敌再来了呀！” 甚至当时仇敌给我个谎言说：“哎，你做见证，你不担心那个魔鬼再来攻击吗？”但是当我们实实在在与主走过，我们就会发现，主已经带领我们走得足够远了，经历的足够多的得胜。所以，这每一次的得胜都让我们有足够的多的战利品，以至于我们就不再害怕仇敌敲不敲门。我们也知道真理，就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敲门怎么样？他敲不敲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健康的。罗马书5章3到5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你们也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爱，心里就是有确信，完全的爱里就没有惧怕。经上接着说：“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不会是说：“哦，这个日子我该怎么过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而且这个门栓是主耶稣和你共同来去负责的。主会为你负责到底的。罗马书里面去讲到是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得更多了。也就是说，不管那个日子看起来仇敌的攻击有多猛烈，神的恩典会显得更多的。神会带领我们去度过一切，并且充充足足的让我们去得到在耶稣基督里他所为我们赢得那些战利品的。感谢赞美主。那么，《申命记》里面33章26到27节说，没有人像我们的神，为了帮助我们，他乘驾诸天，在他的威严当中，他腾空行云。亘古的神就是我们的居所，他永久的臂膀在我们以下，他把仇敌从我们的面前赶出去。耶和华对我们的仇敌发命令说：“毁灭吧！”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已经拥有了永恒的平安和健康，我们就不担心环境看着是不是危机。诗篇里面有讲到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仇敌遭报。所以，义人是不害怕凶恶的信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产业，我们知道基督和基督的大能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他的爱永不断绝，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知道得胜的结果了，我们就不害怕中间的过程了。中间那看似有些颠簸的过程，照着圣经话，记者是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楚，只是至暂至轻的。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去拒绝谎言，拒绝疾病。那么第六点，我尽量快速的讲哈。第六点，我要说，爱公义就一定会恨恶恶，喜爱真理就一定会抵挡谎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相悖的。 罗马书12章9节说：“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这很简单，是不是？我就是最近真的是非常体会到这句话的真切，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就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爱真理，抵挡谎言，持守真理，永不放弃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不给仇敌任何的机会。我还有一个朋友，成为我个朋友总要成为案例，不好意思啊。愿主耶和华祝福你们。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经历主的属天医治，他有皮肤性的那个疾病哈，家族遗传性的一个疾病，但是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然后经常说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了，对吗？所以他不再是承受家族的血脉了，家族的血脉对他没有效力了，承受家族血脉那个旧有的他已经都死去了，他现在的活着是。承受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血脉，我们每次喝这个血，不是承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吗？是吗？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吗？对吗？所以我们的血脉，我们没有任何的血液的疾病，我们的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的里面去永留的。所以他知道这些真理了之后呢，他就去抵挡这个皮肤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他的身上的这个皮肤的性的这个疾病就都脱落了。就是。除了有一块儿哈，除了有一块儿以外，每一块皮肤都恢复到正常的颜色和光滑细嫩。他还祷告呢，说主啊，让我这个皮肤光滑细嫩白皙哈，恢复到正常的颜色。但是为什么就只有一处呢？为什么只有一处？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里还有呢？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你其他地方都好了。他说我专门留了一块儿，当他痒的时候我挠它，觉得很舒服。我这里所讲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真实的人和事情，都是基督徒，所以你听明白了，若不是你的允许，疾病不能够停留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不足够的恨恶它，你就是在接受它，是你容忍它在你身上，它才能够在你身上的，你不容忍它在你身上，它就不能够在你身上。我不知道我这个朋友什么时候愿意不容忍这一块在他的身上哈，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主会让他不容忍的哈。曾经有一度时候，我自己我不能总说别人哈，我自己当时也是非常喜欢那个挖耳朵，我也因为我当时觉得挖耳朵很舒服，所以当时好好的耳朵经常挖，然后那个时候就流那种黄水儿。直到有一天我睡着半睡半醒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仇敌拿着一个东西，就企图让我感觉耳朵有痒的感觉。然后呢，我看见他悄悄的企图走近我，反正我当时就一生气，我就是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不准让我的耳朵痒。我说现在一切的邪灵带着你们的耳朵痒的症状，现在立刻离开我。然后我当时耳朵就不痒了，然后我也睡醒了。所以我觉得主是在告诉我说，就本来这个耳朵它是健康的，如果仇敌让你感觉到有一个痒的症状，然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就是有耳朵痒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对吗？或者说你本来身体是健康的，但是有一个仇敌给了一个疾病的一个假象或者一个感觉，让这个人觉得他有这个疾病，或者说。报告显示有他这个疾病，他就相信，他第一刻他就相信这个疾病了，那其实反而对自己是没有益处的，对吗？那么主就告诉我说，你即使要去挖耳朵，你也可以不接受任何疾病，你不想接受痒的时候，你奉耶稣的命，你就斥责痒离开。然后我又发现，哎，我奉耶稣的命斥责痒离开，过了一会儿果然就不痒了。所以，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是疾病的主人吗？我的意思是说，你我在耶稣基督里的权柄和地位是远远超过疾病和任何邪灵的。不管你一时眼见的如何，不管你感觉如何，你拒绝他，你奉耶稣的名抵挡他，他就必要离开。不管他企图敲几次的门，在你的心思意念里，是不是有仇敌想要说服你？哎，你就是个病人呀，你看看这个报告啊，对不对？然后你看看这个感觉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你可以在心思意念当中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去，抵挡它。就像玛利亚讲的福音根基里面后几个课程里面，就是心思意念的战场。你的得胜是在于什么？你的得胜是在仇敌在敲门的时候，你在抵挡那个心思意念。你抵挡成功了，你就是得胜了，你就能够看到外界的彰显了。所以绝对不是反过来了，说哇，外界的彰显了，我没有这个症状了，然后我才相信我已经那什么了。那有的时候主在。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生命的程度，他只能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他也会经历这样的：先是外部彰显，自己才去相信。但是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不断的成熟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想得到神最好的祝福，的确就是你需要有一些征战或一个过程，然后能够带领你去更多的去相信和持守神的话语，让你更加的有经验，更加的老练，不会是越来越难的，是越来越轻松的。就像我多次讲的，你第一次学一加一等于二，你可能觉得多难，但是你时间长了，你一加一等于二，你连想都不用想，你就是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你想都不用想，你就是知道。那么就是我们要去恨恶疾病，要去恨恶罪恶，我们要去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魔鬼只能寻找可吞吃的人，而当你我里面有真理的时候，持守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可被吞吃的人。抵挡不是说，哎呀，还好还可以接受哈，主啊，你让我这样就行了。有一些很多人他在疾病当中说，哎，主啊，你让我舒服一点就行了，哪怕不能走也没有关系。不是的，主要给你的就是给你完全的医治，他不想只让你只舒服一点，他想要给你完全的医治，他要给你的是100%的医治，因为主要得到100%的荣耀。抵挡是我不接受任何和真理不一致的情况，对吗？但是同时，我再说反过来，就恩典和信心的这样的调和，这个平衡，就是我也提醒。大家不要陷入到律法和自我定罪当中，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这个事情我做的跟真理不一致，或者说我说的跟真理不一致，或者说我曾经没有很好的去抵挡，然后陷入到定罪当中，也不要陷入到自我攀比和自以为意里面，就哎我抵挡了，别人没抵挡，对吗？不，都不是的，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带领大家进入真理当中，告诉大家神其实给我们一块最好的祝福。我们要选择在这个真理里面去行，但是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说的错误的，对吗？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刚强的去抵挡这个仇敌，也没有关系，因为当你凡事你什么时候想回转，你在耶稣基督里总是得胜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季节的，不管是你我还是我们周围身边的人。我不会因为我周围身边人有一些家族里面有这样的，人，我就会自我去定罪，说啊，我自己没有做好，我就不应该去做这个事工，我就应该去天天去让我的家族的人先去更多的去被唤醒。就是我相信主带领他们有他们的时间，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我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相信在每个季节，神都会帮助我们去得到他的最好的祝福。还记得我讲过。魔鬼撒旦去试探肉体里面的耶稣吗？我在讲这个肉体哈，这个肉体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含义，就是在翻译都是翻译成肉体，但是有不同的含义。就是有一部分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是在亚当里的罪恶本性，但是也有一层翻译的那个意思是，就是只是在肉身。在肉身，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保罗里面也会经常说，在从肉体来说怎么怎么样的，所以那是肉身。还有一种层面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是通过感官来去认识神，或者通过感官来去判断一切人和事，就是在肉体。所以这个肉体有中性的意思，但是也有就是负面在罪恶的里的意思啊，能听懂哈？那么，魔鬼撒旦在去试探在肉体里的耶稣，就是是100%人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的时候，那么经上记着，主耶稣是通过神的话语去胜过的。我非常喜欢我的孩子给我讲的故事的英文版本，在这个英文版本里，每一次试探的故事里面都会有一句 "Jesus knew God's word"，就是耶稣知道上帝的话。就是他每次他都会讲到耶稣知道上帝的话，然后他又把上帝的话说出来，然后呢仇敌就败落了，然后再遇到一个试探，就然后也变成耶稣知道上帝的话，然后耶稣把上帝的话说出来，然后去抵挡魔鬼，然后魔鬼又败落了。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每一个境况当中得胜的秘诀，同样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因着知道上帝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抵挡仇敌。最后一点哈，耶稣基督是我是，启示录22:13，主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开始，我是终结。主耶稣基督超越时间和空间，所以你不需要去在意你的过去，不需要遗憾和后悔， 不管你曾经做过多么愚蠢的事情，导致了现在看起来什么样的结果，你只要做的就是把你用在遗憾和后悔的时间，把神的话语带到现在去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只能够去改变你的现在，还能修复你的过去，因为主耶稣是我是。主耶稣说：“我是主耶稣，不是曾经是，不是未来是。主耶稣是现在是，现在是。所以因着他现在就是，所以他所有的应许都是现在就是。你明白，不是未来是，他现在就是。那么在玛利亚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仇敌给一些装备过的基督徒有个谎言，叫做一切都晚了呀。哎呀，已经接受疾病了。哎呀，一切都晚了，已经欠债很多了。一切都晚了呀，关系不能恢复了。”我听到一些神的孩子这么说，就说他很后悔做这些事情，曾经做了哪些事情导致了疾病，曾经借过钱，然后做生意导致现在还不上，曾经没有好好经营婚姻或亲子关系导致现在家庭这样了，然后他们经常生活在后悔自责当中。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不晚，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是，他是你现在的供应。我是现在是，它是你现在的供应，在你任何时候需要的时候，它都是，不是说你现在接受了疾病了，这个疾病就是永远伴随着你，永远都离不开了，不是的。当你现在再继续回转说主耶稣，我选择相信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你仍然能够看到那些疾病会脱落，它就像那个敲门你没开一样，你曾经如果开过门。你把它撵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你关上门就好了呀。你不会说啊，因为我给他开门了，所以哎呀，这以后他永远都不离开了，不会这样的，对不对？以赛亚书49章8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守护你，立你做万民之约，为要复兴这地，使荒凉的基业之地得以继承。你看，主与我们所立的约是。连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受益的，是让有基业的，是有继承的，并且《哥林多后书6章2节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呐，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看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看呐，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现在就是不用为以前后悔，不用等到以后。我们再可以再去想一想哈，哪怕是通过这个肉体，或通过一些世界上的眼光，就是你我明明是出生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的2000多年，为什么你能够相信经上所说的你我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呢？因为你心里相信神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你知道神是信实的，经上就是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神不能说谎。所以，你我选择相信，即使你和我出生在2000多年后，对吗？也仍然和2000多年前的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一同复活了。然后，既然神的救恩都是超过时间和空间的，何况救恩所带出来这样的果效——平安、健康、喜乐、富足、和睦、爱，这一切果子，难道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吗？对不对？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患难当中他有平安呢？这平安是哪来的呢？平安就是我是，他不需要等患难结束了之后他才有平安，他现在因着信心就能够去支取未来的平安，现在的平安，因为主耶稣是我是。那么同样的，不管是健康也好，平安也好，喜乐也好，富足也好，和睦也好，爱也好，都能够因着你对主的相信。把那个永恒的爱、平安、健康、喜乐，超越一切时间空间，带到你现在的物质世界上来。所以，我们不用再去被时间和空间所局限，觉得说一定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才能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是有这个报告了，我才能怎么怎么样。你现在就可以欢喜，你现在就可以快乐。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感谢赞美主哈，最后一点了哈。 诗篇46篇1到3节里面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是我师，因着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即使遇到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就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我们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话语，因着他的爱而平静安稳。天地都要废去，主耶稣基督的话绝不会废去。神的话是永永远远立定的，他能弥补我们一切的遗憾。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主耶稣会为我们补足，正如他宝血把你我救赎回来那样，他能够超越一切，为我们去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所以约珥书里面又记载着说，我派蚊虫、蚂蚱和蝗虫大军，在那些年所吃掉的，我要补偿你们，你们必吃的饱足，并且赞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的名，因他为你们行了奇事。耶和华说：“我的子民永远不会再蒙羞，你我因着信主耶稣，永远不会再蒙羞。”最后用一句经文来结束哈，耶和华对我们说，以赛亚书60章里面记载到：“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都变得更好了，对吗？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跟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节奏，而是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光，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日头不再下落，我们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我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这句话特别特别好，你我悲哀的日子也已经完毕了，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永远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大家。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父啊，谢谢你将真理充满我们。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真理就是神的话语，那不能朽坏的种子。我们既然靠那不能朽坏的种子重生，也必靠不能朽坏的种子成长。愿主继续亲自启示我们，浇灌我们，带领我们，也唤醒那些本在基督里却仍然沉睡的人们。帮助你所心爱的我们，远离曾经的旧人和旧人的习惯和认知，远离谎言和定罪的捆绑，而是拥抱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拥抱圣灵和圣灵所带来的神的智慧，使我们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自由的生命，平安喜乐的健康的生命，得胜有余的生命。父啊，让我们因着知晓真理，就能有刚强壮胆的心。喜乐的、坚决的对疾病、对仇敌、对任何困难环境说不。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和我们的家人抵挡所有疾病和任何黑暗权势。我们不接受任何黑暗权势对我们的控告和攻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命令所有黑暗权势带着你们的疾病的症状，带着你们的穷乏和咒诅，带着你们的谎言，现在立刻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人，离开我们的教会事工，我们宣告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全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情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因神而欢喜，因得知真理而喜乐，因行真理而自由。我们因着神的爱而不再惧怕，我们因持守真理而得胜有余。以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如此成就了。阿门！感谢主。以上是神带领我们成长快慢的三个重要因素的，这是第一节课，就是讲了种子。那么下一节课会讲土壤和环境，土壤和环境是对我 更加有帮助的课程的内容。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谢谢你们，感谢主，谢谢你们听了这么久，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们哦。